你好，欢迎来到吴佩莹的心智宫殿。今天呢、应该要是我们请问心理师第六集，但因为今天公告的非常临时，好，那我想说，那不然我就来分享一下我刚从法国回来的心情好了。坦白说，这一次去法国呢，因为朋友揪，然后我就去了，然后他是跟团，然后现在好像蛮流行这种团的哈。好，因为刚刚直播有点中断哈。现在这种团我觉得好像蛮流行的，就是 shopping 团。好 ，shopping 团，它 shopping 团真的很有趣哦。它就是基本上就是包机加酒，然后包几个餐，然后其他的餐你基本上就是要自助，然后跟你有几天的自由的行程。所以像我们这次去法国啊，其实真的蛮便宜的，大概是7天，然后所有的费用，不能说所有费用，就是它整个团费是32,999，很便宜。然后我就觉得 OK， 好像蛮划算的，那就去了。那其实他就是去了很多那个 shopping 的地方，像是其实在法国巴黎非常有名的那个老佛爷百货，然后很多人就去那边买疯了，因为那边有什么就是 Chanel 啦，然后跟那个 LV， 然后我真的去逛哦，我就发现真的每一家 Chanel、Dior 跟那个LV 外面，他因为他都会拉那个红龙，不是会把大家挡在外面，然后挡在外面的时候你就只能就是排队，然后几乎大部分的店在外面排队人都是华人面孔或者是东方面孔，所以很多呢就是中国人啊、韩国人啊跟台湾人会去那边 shopping。 然后你会发现这一些地方啊，或者就算是他们那种精品的 outlet，他们几乎每一家店都会配置一个会讲中文的人，所以我们也在那里遇到了很多就是其实是台湾人在那里工作，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哈。那他也是我算是第一次就是真的是 shopping 的行程，我之前都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就会愿意就像飞一趟法国或飞一趟欧洲去买东西，然后我这次飞过去之后我就终于能够理解。然后因为就是同团里面就是有那种就是大姐们都会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那个有什么东西非常非常值得买哦。然后我其实对这些就是精品品牌我其实都没有什么概念，算是就是初入手。然后我那时候我其实是有想要买那个羽绒外套，因为在台湾我好像一直没有看到我喜欢的羽绒外套，然后就是大家都疯狂的推荐我 Moncler 的羽绒外套，因为他们就说 Moncler 的羽绒外套，大家如果去查，不论是在香港或者在台湾，几乎一件羽绒外套旧款的大概都是5万块以上，然后新款的你看到长版羽绒外套都要到8万以上。然后我买到的那个就是最小号的最小 size 的羽绒长版外套，然后它好像是就是它有点亮面，然后它没有毛啊，就是没有那个就是帽子的毛，但是真的我觉得也好好看，然后是真的是我看了很喜欢，因为其实我一直不是很喜欢穿羽绒外套，我比较喜欢穿就是欧式的那种大衣，我觉得穿羽绒外套很容易显得很臃肿。结果那一件羽绒外套我跟你讲真的很薄，然后他们就说羽绒品质非常非常的好，然后那一件这样子折价折下来，然后再退个税，好像折合台币吼，应该是不到25,000块。然后很多人都说真的是太划算了，你怎么样你都要把它抱回家。我心想好吧，因为羽绒外套它真的是在我的一个规划里头，就是想要购买的清单里头，所以我就想说 OK 好吧，就把它买下来。所以它算是我第一次就是真的就是比较是 shopping 的行程嘛，然后那边也是非常适合挑一些小礼物送给朋友的一个地方。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想要真的 shopping 的话，其实冬季去法国呢真的很冷就是冷到就是那个风吹的你会觉得很冻很寒，然后哦，你说在外面没办法听哦，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闲聊好不好在冬天的时候就是很冻啊，然后可是因为冬天呢相对来说不是法国旅游的旺季，可是你知道吗，我终于抽空去奥赛美术馆。奥赛美术馆之人多啊，而且你真的是一定要买票， 一定要买票进去。然后他买票，你知道买票有些人没有现场，没有先事先预约买票，你要在外面那种天寒地冻还在飘雨的情况下，你要排大概至少一个小时你才可以进到奥赛美术馆。然后呢，你就是就算我买了票，我们也是在外面哦，然后等了大概也快要10到15分钟才轮到我们走进去，然后再过一个检验。然后过一个检验之后呢，我就想说，天哪，太棒了，有莫内跟那个就是 Van Gogh 的那个的展。结果你知道吗，我跟我的法国朋友就在那个梵谷的展那边，就是也是排进去那个线里面，我们大概排了30几分钟，大概只前进了2条线，不到，对，差不多2条线。然后我们看到前面大概还有4、5条线，然后我心想说什么，他说大概只要排队45分钟，可是我们已经排了30分钟，但是前面的队伍几乎没有什么前进啊。哦，然后我们就觉得啊，好啦，有点可惜，就是只好放弃。好，但是我想就是今年年末好像在台湾也有一个就是蛮特别的一个那个印象派的展啊，我觉得大家如果很喜欢也可以去，但是我就心想说好可惜哦，去一趟然后没有看到梵谷展。然后但是就是好像说那个梵谷的展你也要另外再格外预约某一个就是 time slot，就是你要预约某一个时间点，然后它可以让你比较快速的进去里面。所以去欧洲呢，这种大型的美术馆， 我觉得我很新手啦，就是我相信大家很会旅游的或很爱看这种艺术展览的人应该都非常非常有概念。好，那因为我很新手，好，所以我就觉得哦，就是有点可惜，但是又因为就觉得进到奥赛美术馆我就自己非常的兴奋。然后重点是我那个法国朋友，他明明之前很长时间住在巴黎，他居然跟我说啊，我也是第一次进来奥赛。我心想说 Hello， 对，但 Musée d'Orsay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有很多很棒的那个雕像啦、艺术品啦、画作啦，然后就觉得就是自己看得很心满意足，自己很开心这样子。好，但是就是在法国巴黎呢，其实好多博物馆哦，就是像我的那个同团的朋友，他们也有去橘园美术馆啊，然后也有很快的去看了一下那个就是罗浮宫 Musée du Louvre。对，然后这几个地方我觉得哦，真的下次我会希望我下次我可以就是排个至少一个礼拜，就专门佛这些艺术博物馆类的就是展览。但因为真的就是艺术博物馆真的都要走好久哦，真的每次在欧洲你走路就随便每一天都要走超过20000步。好，但是就是是一个瘦身然后又那个滋养你的美感，好，滋养你的美感。所以我每次去欧洲的感觉，我那天就跟我那个法国朋友分享，因为我在第一次2016年去法国的时候，其实就住在我这个法国朋友家。然后他们家呢，那时候当时还住在巴黎的时候，其实就是那种很旧式的建筑，好，然后其实也是超过100年的建筑，然后里面呢其实就小小的，就是一房一厅跟一个卫浴这样。那因为他们后来就生了小孩之后，他们就决定搬到就是郊区，大概是就是离巴黎市中心大概1个小时通勤的时间的地方，所以他们后来就在郊区呢就买了就是一床房子2层楼这样子，这样他们的空间比较大，然后也有自己的小庭院。好，然后那时候我就去到他家，大概在他家住了 我忘了应该至少4到5个晚上，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很打扰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一房一厅，他们原本的夫妻多可爱，他们就说要把他们的房间让给我，然后他们两个人去客厅睡沙发床。我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对，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对待你们呢，你们是主人，你们应该还是要睡主卧房，然后我应该要自己去那个睡客厅。所以我后来就说没关系，我就去睡客厅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在他们家这几天的时间呢，他就是改变了我很多，就是对于一个家的那个我们说的 home decoration 可以是什么样子，就是家居的装潢跟布置。然后他因为他就跟我说，我这两天跟我这个法国朋友 碰面的时候，我才跟他讲这件事情。我就说上次去了你家之后，我回来我就去 IKEA 就 shopping 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回来把自己的家重新的布置，就是改造了一下，然后把很多东西都把它摆好摆整齐， very organized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就说 我那时候我就是很称赞他，我说你可以把你的家弄得这么的整齐跟很有仪式感，很棒，我很喜欢。然后他就说我必须不得不把我的家弄得很整齐或很 organized 或就是非常有组织规划这样子。然后因为就是我们家太少了，我们家就是你知道蜗居般的生活。但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来自台北嘛，所以你知道在台北已经看习惯这种就是小小 的居住空间，那你就会觉得哦，其实他在法国巴黎有一个这样的居住空间，我其实不会觉得特别的小，但他觉得很小。好，也大推去预定法国歌剧和音乐剧。我跟你讲，这就是我觉得很难过的地方。因为那时候我去逛老佛爷的时候，大家都逛到发疯了。我大概逛了一圈，然后逛了一个多小时吧，对，逛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因为老佛爷也真的很漂亮，它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圣诞树。然后逛了一圈之后，我就发现，哎，好像没有特别让我真的心动想买的东西。我想说，哦，旁边的就是歌剧院。然后呢，我就走去旁边的歌剧院，之后我就这边绕了一整圈，哦，天哪，绕了一整圈。然后我还去问说，就是那个 Where's the ticket booth， 因为我很想要直接就是在网络上订那个 opera 的那个的票，可是就是网络上其实已经没有当天的票，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可惜哦。然后我想说那现场总是有购票的地方吧，然后我就问了门口的那个验票的人，我就说有没有 ticket booth 这样子，他就跟我说有，你就往哪里走，然后绕过去哪里。我就在歌剧院绕了一整圈，我就是找不到，我怎么样都找不到那个卖票的地方。然后我后来回来跟导游说，导游说有啊，就在那里，万一什么什么。我就说我就找不到啊，明明就 ticket booth 就会写 ticket booth， 为什么他完全没有 ticket booth， 是有多不想要卖票。反正 anyway 就会觉得就是巴黎是一个真的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就是我猜啊，他们可能就是人真的太多，他们就把那个就是卖票的地方给关起来或围起来还是什么，我不晓得。但是我那一天真的在外面绕了一整圈，就是找不到票哦。然后我后来也是在那边问导游说，其实因为我这次去，我就是真的是很放松，就当一个很废，然后当一个就是省电模式开好开满的一个很废的团员，所以我也没有做什么太多的功课。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有看，想说啊，我要不要去看一下红磨坊，到底要不要去一下红磨坊，我真的很想要去。然后我就跟导游那边讲说啊，导游你可不可以就是帮我订一下去红磨坊的票。然后导游说你要确定呢，那个一张130块欧哦，130欧哦。我说130欧很好啊，可以，我觉得好模仿好像很值得去看，然后就真的很想去看。就搞了半天，导游帮我问了两天票没了，我心想 Hello， 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在可能第一天到的时候，我查红魔法其实就是那个票是还有的，但是因为在 Klook 上面那个票都真的很贵，要么8000要么9000，什么包什么包什么包什么，就导游说只有130欧的时候，我就心想说哦，好像可以那个值得期待一下130欧，因为130欧跟8000-9000块差很多嘛，是不是？红魔法真的很值得看呢。好，对，但因为其实有人就是推荐的去看红磨坊跟看那个就是那个巴黎的那个是什么疯马秀嘛，哦，但其实就是我不晓得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只要是跟秀有关的我都会觉得应该要去试一试。对，好，这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去这次去法国巴黎好动。对，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因为其实这一次去我法国朋友看到我的装扮之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说哇，你无差别融入巴黎耶。我说哦真的吗？他反正就是因为我就戴了一个贝雷帽，然后穿着就是羊毛的大衣，然后穿靴子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说就是看起来真的超像巴黎人的穿着。然后后来我真的在路上非常认真研究巴黎人的穿着，我就跟我朋友讲，我就说哎，你知道吗，我
我觉得巴黎啊，就算是老男人年纪很大，你一看就知道他那个七十六七十岁，哎，他们看起来都好优雅，我就真的忍不住跟他说，为什么 even old man look so elegant？ 然后我就这样问他，然后他就狐疑看着，他真的非常狐疑，非常的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我说 ，elegant， are you sure elegant？ 然后我就说真的真的，然后我就说，因为可能在台湾你看不太到，就是有一点年纪的老先生这样子穿，我真的觉得很好看。然后后来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很一些经典的元素，就是羊毛大衣。然后可能就是牛仔裤啦，或者是西装裤在里面。然后他们下面要嘛就是大部分其实都穿皮鞋，或者是穿就是还是很有型的那种休闲鞋。好，然后这里呢，他们因为这里还是会有风，所以他们大部分情况就是这里就是在围一条羊毛围巾，然后里面可能穿薄薄的。所以呢，法国巴黎你很少看到很肿的人，很肿。然后我这次去，我就很想尽办法，我如何让自己穿的不肿，在刚到的时候是负两度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不肿，我就觉得真的有点难哈。可是当然，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去到大概第三天之后，就开始觉得不用一直穿着那个羊毛外套、羊毛大衣，就是知道自己里面其实穿那个发热衣啦，再穿一件就是真的是好一点的羊毛衫。好，然后再搭一条就是好一点的真的是羊毛围巾，真的其实就很暖。好，但是因为有时候就是风很大的时候，其实他们大部分其实都还是会戴一个帽子，就戴一个帽子真的差很多，好不好？什么？我住巴黎的朋友说他们晚餐就吃几块饼干，听起来超饿。什么叫吃几块饼干？哦，但是我们这次去巴黎就是有几个晚餐，我们后来有找到还不错的晚餐，但是其实真的要去吃到就是很高级的米其林的晚餐好像都要180-190欧元。好，但我觉得有点可惜没有体验到啦，我相信下次我觉得有机会是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对，是不是巴黎，我觉得是不论是巴黎的男人女人，他们穿着其实虽然说他们有一些蛮固定的元素，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固定的元素其实也蛮省时省力。然后就是你大概每一次，所以他们应该说他们在冬天呢就是一定会好好的投资一件好的羊毛大衣。好，我就这次去我真的有看到，就几乎每一个人他们的羊毛大衣其实都是蛮讲究的，虽然看不出来，但我不是太懂精品，跟我不是太懂这种质料的专家啦。但是其实他们每个人穿起来真的就是很好看，好，真的是很好看。然后我们团员真的很好笑，我们就是在那个就是在捷运上的时候，都会欣赏一下说，哇，你看那个巴黎男人，你看看。就是他的穿着，然后我们就会就是上下偷偷打量一下人家的穿着，但真的就是你会觉得很好看。好，通常歌剧也可以排队站票，只是我之前排了5小时，哎，真的我真的觉得好可怕哦，就是他排队要排很久这件事情。好，对，所以真的做足功课呢，就是真的先在网络上先订好票，然后即便是像其实我们去的一个 outlet 哈，叫做好像是就叫河谷 outlet，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名，在巴黎很有名的一个 outlet， 因为蛮多很好的精品的品牌都在那里。那他去到那里的时候，其实是有 10% 的折扣，但是这个 10% 的折扣呢，你必须要在去之前的两天，你就在网络上先预定，他们就可以提供给你，真的跟你说非常的值得。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一件 Chloe 的那个叫什么 Chloe 的皮革大衣，但我实在是买不下手，因为真的好贵。皮革大衣其实要价要3000多块欧元哦， 那3000多块欧元，他们其实如果你看在 10%， 他们是可以 10% 折扣，你就直接折了300块欧元，你说划不划算？基本上非常非常划算。所以但因为有一些精品他们自己本身就有他们自己的打折，例如可能某一些绿标啦黄标啦，他们可能再另外打个就是8折啦，或者是你凑几件他可以打几折啦等等的，这种就是折扣其实就会是蛮甜的，蛮甜的。就是我觉得如果就是喜欢精品的是可以去体会一下。好，真的不要羽绒又要不种超难，那蒙克莱尔就做到了，蒙克莱尔的那个长板。所以我其实真的是挑羽绒有挑了一段时间，想说好吧，那就好好投资一个羽绒外套。那我想这羽绒外套如果好好穿，你不要把它洗坏，也许你也可以穿个8年10年。而且我就想说，你知道当我穿上它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好，我已经准备好要去冰岛看极光了。因为之前很多人就说就去冰岛要看一下极光啊，就极光这边世界奇景啊什么的。我每次想到我就是去到一个冰冻的地方，我整个也会冰冻，就是我整个行动力会下降。所以我一直都是比较喜欢去那种比较热带一点的，就是那或热带或亚热带一点的国家。好，好的，看看齁，好像有人开始问问题啦。好，我闲聊聊了一段时间。好，但是我刚刚闲聊呢是因为我有看到一个网友问，老师有独旅过吗？独旅和与朋友出游心境上行程规划上有何不同？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我跟你说，我是真的有独旅过的，但是以我以前的方式呢，我觉得独旅有独旅的好处啦。那以前我比较不讲究。好，你会说以前钱没那么多的时候比较不讲究。好，那个不讲究是其实我就可以我自己就睡在青年旅馆，我没差。而且因为我睡青年旅馆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青年旅馆我非常容易遇到就是 travel partner， 就是其他国家也在那个地方想要去旅游的人。然后大部分去睡青旅的人，你大概都可以秀得出来，有一些人他们是比较就是外向的特质，比较外向的特质他们就比较喜欢交朋友。所以我后来其实认真想一想，我就发现其实我旅行还是喜欢跟人互动形式的旅行。那最好的是我也很喜欢在旅行的时候跟旅游的人，同样是旅游的人互动，不同国家旅游的人互动，或者是当地人互动。所以我在独旅的时候我比较容易做到这件事情。我不论是跟团也好，或者是跟朋友出行一起走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还是需要 take care 一下朋友的状态，所以不太能够就是有花大量大量的时间跟当地人啊或跟其他国家的 traveler 去聊天。好，那就是那个体验跟经验会是有一些些不同的。因为其实我有时候喜欢透过就是聊天的时候去感受那个文化的这个观点的差异啦。好，但是跟朋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分享你看到这个地方你的感受是什么，而且是一直都有人一起跟你就是照应啦。我觉得照应好，特别是像我们上次去埃及之后，其实因为有朋友就是在当地生病，你就那一刻你就突然间觉得如果你自己去旅行然后你就突然生了这么一个意外的病，但是没有人可以 take care 你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好可怕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是我现在开始在旅行的时候会比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嘛。但那我其实也在思考我要不要真的也让自己在一年的时候会有某一个时间点还是某一次的旅游是可以就是travel solo 这样子。可是其他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跟朋友一起旅行的感觉会是比较好。但是当然重点是就是够好的旅伴，够好的旅伴还是比较好的。好，那行程规划上呢，行程规划上有何不同哦？我觉得真的要看你的旅伴是什么样的人呢。因为像我自己独旅的时候，我有时候
会把就是前几天可能体力比较好好奇心旺盛的时候，我就会就是一下子排很紧，然后去很多地方，然后就是自由奔放这样子。然后后面几天就是我今天想要找一个咖啡厅，就在那里废一整天。我有时候旅行会长这样，像我那时候去秘鲁的时候，我是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然后我前面有好几天哦，真的就是那种真的高山行程，然后走很多路，然后到了某一天之后突然间觉得啊，我不行啊对，那刚好又遇到生理期啦，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很需要休息。好，所以就是旅行当中，其实你的旅伴啊，其实是可能还是要某种程度有这样子的弹性。好像我基本上我觉得我相对来说已经在这个旅行的行程上是蛮有弹性的，因为对我而言这个旅行的国家我不一定只来一次，我现在已经是这种心态。那所以像那时候去埃及的时候，朋友后来就生病，然后后面几天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玩行程，也没有办法跳岛去其他的岛去，或者是去浮潜然后干嘛的，然后他其实就会觉得其实非常的过意不去，就觉得没有让我可以好好的 enjoy 去玩啊，然后没有办法去沙漠等等的。我其实就跟他说其实没关系，因为埃及对我来说我就是可以不止来一次，而且对我来说我其实蛮能够就是自己去安排这些旅游的行程，所以后面没有玩到那个我的那个弹性基本上会是有的。但我想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不一定有这样子的弹性。好，那行程规划的部分呢，我真的还是建议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跟你比较同频的旅伴。好像其实这一次对，很好，有预算的，就是跟你就是同一个消费水平的还是很重要。像我这一次就是我跨年会跟那个会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之后再跟大家讲是哪一个朋友，会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准备要去那个另外一个国家要去那里跨年。反正呢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爱走 UNESCO 的路线。好， UNESCO 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些，像金字塔啦，像就是古印度很多的那些就是寺庙啦，这些地方其实都是被归类为 UNESCO 的地方。好，所以接下来我要去的国家它也有，就有些地方有些建筑是被归在 UNESCO 里头，所以我就很喜欢走这种路线。所以其实就是你的朋友可能他也要是喜欢这种 UNESCO， 然后像因为我可能一边喜欢 UNESCO 啦，我一边又喜欢度假感，就是也会想要住一下 villa 这样子，然后也喜欢大自然，所以也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去一下什么什么山什么什么湖等等的。好，对，跟大家先保密一下之后再来跟大家说我要去哪里。好，但是就是会蛮期待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啊，那跨年是不是应该要住好一点的，住就是真的高级一点的饭店。好，那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当这个预算的层级跟你差不多的朋友，他们就会觉得哦，当然可以呀，然后就会觉得那晚餐要不要吃个有新的那个晚餐呢，哦可以呀，你就会觉得哦，方便方便。好，对，所以就是如果你的朋友他真的就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或他们真的在这个预算上不会这么的吃紧的时候，好，那这就是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个 travel partner。 好，所以可能前面呢就是多一点了解对方他的一些需求，或者真的就知道说他有没有什么是非看不可的，然后是非常非常想去的，然后我们就尽量把他排进去。好，但因为有些朋友他是真的都没差，反正就是出去玩很开心哦，那就很好啊。好，好不好，我们线上呢另外一个伙伴问了哈，请问自爱跟自私的分割线是什么哦？好，自爱啊，我们说 self love，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好好的爱好自己，同时你也有能力去爱别人。自私通常没办法。自私呢就会是只有想到自己，没有办法想到别人。好，甚至自私的人会觉得当别人只想到他们自己的时候，那也是很自私的。 好，所以通常呢会一直说别人很自私的人，你也许也需要去想一想，你是不是也是一个未觉察的自私者，好吗？好，因为未觉察的自私者呢，其实就是容易觉得对方不如自己的预期，好，对方常常做什么事情好像就是没有考量到你，好，等等的。可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好，你通常会看到的是，哦，对方可能他有他自己的需求啦， 他可能需要去做些什么事情，他没有办法回应你等等的，你其实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理解的情况，好不好？好，那自爱的人，自爱的人他们大部分呢其实是能够知道自己的限制，知道自己的状态，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OK 吗？所以自爱的人呢不会过度的燃烧自己，好，自爱的人不会过度的燃烧他自己，好吗？好，可是自私的人呢，自私的人呢其实他就有一点点像是一个比较封闭形式的状态，好，然后他会常常觉得就是自己的能量不能外露，很怕自己的能量外露，很怕自己的能量被别人吸干啊、吸走啦、啊、等等的。好，这个是就是自私的人，因为他的能量只能够提供给他自己。可是自爱的人呢，是他先爱好了他自己之后，他知道他可以有更多的能量去给其他的人。好，所以真的很重要的是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好，就是说，就是你要爱其他人的时候，这一些爱的方式你有没有也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没有，那不叫爱，那叫讨爱， OK 吗？那是你透过这一些行为再希望别人来爱你，而这些动机其实别人是很感受得到的。好，我今天就跟我一个学生在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好，如果有一个人你觉得他对你很好，他对你很善良，可是你又同时觉得他很希望你喜欢他，很希望你爱他，请问你的感觉是什么？他就认真想了想，然后他就回答给我，他就说，哈，我应该会觉得很奇怪，我应该会觉得就是不太舒服。好，然后我说，是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讨好也好，讨爱也好，就是这一些行为其实在关系里头啊，别人非常就容易嗅得到你的动机。好，因为你的动机的某一些目的性是很强的。那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对人好，而不让人觉得这种目的性很强，其实就是你没有目的。你要确定你就是没有目的，你纯粹觉得这件事情很棒，你想要做，好，你想要分享这个东西给别人，就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棒。好，那你在分享这个过程，你也没有希望别人要因为你这个动作而喜欢你，没有，他喜不喜欢是他的事，你想不想分享是你的事。 OK， 如果你做得到这件事情呢，你在人际互动里头你就会有一种自在，好，你就会有一种就是真的就是轻松，而且其实那种感觉会让人觉得是舒服的，并且跟你相处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所以假设啊，你在人际互动里头啊，常有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就告诉你说啊，跟你相处好有压力哟。好，那也许你可以想想会不会是跟这个有关，然后你明明就觉得你对别人很好了，可是别人就觉得跟你相处很有压力，那很有可能是你没有觉察到你可能某一些目的性是很强的，好不好？好，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都说人脉的经营很重要，可是其实没有人想要真的被经营，好不好？好，就是大部分我们所谓经营人脉啊，真的我至少 我学习到跟我听到的，其实就是只要你是有价值的， 你的人脉其实都非常容易建立起来，因为他们可以从你身上，不论就是交谈好或者是互动，他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刺激跟学习的时候，或他们有你这样子的一个朋友的这种连结感的时候，他们其实就觉得这种感觉很棒，其实人脉就建立起来了。有时候人脉就长这样子。好，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好好的去了解自己的价值跟行塑你自己的价值，其实在我们所谓人际关系互动里头啊，其实它会是一个我觉得蛮更有也蛮快速的啦。当然我觉得对别人好对别人善良它也是其中一环。好，所以对别人好跟善良加上对你自己好跟好好的经营你自己，我觉得这是反而我们说经营人脉其实非常重要的环节，好不好？好的，我们好像暂时没有其他的问题咯。好，我们今天很突然的开启直播，好，因为就是不想浪费今天的妆法。好，今天就是去上了节目之后，那个发妆师们帮我弄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妆法，而且我每次都会就是一边揶揄加赞美那个彩妆师，因为他很资深，然后他之前就是待过那个电视台，所以呢主播的妆，电视台因为压力很大，然后非常非常的快速，然后 主播妆呢其实都非常的快，然后我因为之前就常给他化妆，然后我就会以为说啊，不过化个妆其实5到10分钟就搞定了，因为他每一次化妆大概都是5到10分钟就搞定，结果后来我就发现 no 没有，其他的电视台呢其实化妆呢随便化都超过15分钟，然后后来很多人就跟我说没有，我跟你讲其实那个妆就是要慢慢化。好，可是因为那个彩妆师呢他常常就是 5到10分钟内就把我的妆化好，而且就是化得很好看，每次都化得很好看，然后我就以为其他人也是这样，就殊不知没有，然后我就说都是你的错，你就是因为你画得太快以至于我觉得其他人画很慢然后我就说你真是强到没朋友，反正其他里面很多很厉害的人。好，我就觉得我就跟他揶揄了这件事情，非常可爱。 好啊，我想我们今天发型很漂亮。好，是啊，直播可以暂留吗？可以哦，我们会一样留24小时，好不好？有点不巧的是，就在我说好了之后呢，我的 iPhone 因为过热，所以现在应该是需要冷却哈。那因为需要冷却呢，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保留。OK， 好像还是在直播中哦。想知道怎么保持自爱的挽回一段感情，怎么长期建立自爱呢？好，请不要以挽回一段感情来作为你自爱的目标，好不好？请学习自爱，而不是以挽回一段感情来作为你的目标。 OK， 好，如果挽回一段感情它是你的目标，基本上你会很难达到自爱这个目的。一段感情的失去或终结，这当中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因为有一部分的问题或者有一半的责任有可能是在对方身上，所以也有可能是什么，也就是当初你就是一个不够自爱的个体，跟一个过度爱自己的人在一起。所以过度爱自己的人他离开你了，基本上他不太可能会回来，因为过度爱自己的人他基本上不一定懂得爱别人，他要的可能就是他想要的那种被爱的感觉， OK 吗？而当你身上没有他想要的被爱的感觉的时候，他可以眨都不眨眼的很快进到下一段感情去，或离开这段感情，OK 吗？好，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问题是因为你不够自爱，那你要真的学习的是我如何去肯定自己的价值，建立自己的一个我对我自己的自我认定，我到底怎么看我自己，我有没有欣赏我自己。
好，我十年之后再回来看我自己，我有没有喜欢我目前这个样子？好，这是一个你要持续学习跟练习的过程。好，所以长期建立自爱呢，其实我们在前面的那个直播其实都是有谈过的，我建议你回去看，因为有很多人已经问过相关的问题，就包含我怎么有自信啦，好，我怎么喜欢我自己啊，其实它是从我每一天里头的小动作练习起。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有没有喜欢我自己？我有没有喜欢我现在这个时间点起床的自己？我今天准时的上班，我有没有喜欢我自己？我今天选择用这个方式到公司去，我有没有喜欢我自己？好，原因是什么？很多不自爱的人对于自己做的很多的选择，他都有很多的批评，你知道 内心的声音是非常吵杂，就觉得说你好废哦，你为什么现在还在赖床啊，天哪，我就是跟你说你不能走这条路，这条路会塞车，有没有？你知道吗？我们每一天我们内在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声音，而不自爱的人，你知道声音吵得跟什么一样，所以不自爱的人为什么他很容易就没电？因为你常常骂自己啊，对不对？所以从生活当中呢，你可以从这些小事情，包含你做的每一个决策，去练习你喜欢的，你喜欢自己的每一个决策。因为当你不喜欢自己的每一个决策，你很容易自责，你很容易后悔，好，那你不会喜欢你自己。好，所以练习去承担起你每一个决策的后果，这件事情很重要，好不好？从这个地方慢慢的去看见自己，去肯定自己，去谢谢你自己，然后这些东西能够帮助你长期的去建立起你的自爱，好不好？好，但如果你觉得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都做了还是没办法哦，那不好意思，你可能要先做的是创伤疗愈。好，因为你内心可能有很大一块黑色的好伤痛的区域，好，那一些东西基本上可能很难透过你这样日常的这一些小动作去抚平。好，但如果你其实创伤感没有很强烈，你大概持续做这件事情，你做三个月，好，甚至做个半年，你大概会开始对自己的感觉就会很不一样，好吗？好好的，其他我们留待下次好不好？好，留到下次，因为我的手机快要不行了，我很怕它随时会断电，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是下次再来开直播跟大家分享咯。好像我们前面分享了很多我这次去法国的那个旅行的经验，然后同时回答了大家两个问题，应该是总共是三个问题哈。一个是跟这个就是独自旅行跟朋友旅行啊，好，然后再来是自爱跟自私的差别，好，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跟就是第三个问题好像是特效 bling bling 哈。第三个问题比较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挽回一段情感哈，真的不要去以挽回情感做目标哈，会非常非常辛苦哈，真的哈。但是你知道坊间会有很多打着挽回情感的招牌让你去上课哈。那挽回情感它不太容易成为一个目标。好，那因为其实我们内在有很多很多的状况，还是要请大家好好的去看自己内在的状况哦，好吗？好，那我们就希望如果你们希望自己可以有比较系统性的学习跟了解自己的爱情的潜意识，我们其实在12月23号今年度最后一场两天为期两天的大课程哈，帮助你去摆脱原生家庭的某一些束缚哈。有时候我们的在爱情里头的低自我价值感呢，是跟原生家庭的某一些伤痛的经验呐、被对待的经验呐、或者是可能传承至父母的情感的观念都有关哈。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去摆脱这些原生家庭的束缚，然后成为就是有办法是在丰盛的爱里头，而不是匮乏的爱里面。好，有时候原生家庭的爱不足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活在爱的匮乏感里头。好，所以这堂课其实基本上是帮助大家怎么成为一个爱的中心，是有办法是自爱跟爱别人的。
好，这会是这堂课主要的设计，好，会有一些疗愈的环节，会有知识的环节，然后也会有就是团体的讨论跟体验的环节，好不好？好，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就是到我们爱心里的官网去了解这堂课。好，如果你听 Podcast 的话，我们也会把这堂课的讯息放在 Podcast 的说明栏。好，那我们 这个今天的直播呢，我会赶快好再把它转成 Podcast 跟大家分享咯。好，大家晚安，拜拜。